弟兄，我就是听您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讲到这个哥罗西第一章第24节，就是那里，我以前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这次讲的话呢，就是对我有帮助。就是他说了，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且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就那个地方，我就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你是说到他这个基督患难的缺欠呢，不是讲到神的救赎，基督的救赎这方面，而主要是讲到这个救赎的这个结果还不完全啊，就是像这个我们还没有长成我自己理解了，我们每一个还没有长，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整个的教会呢还没有成为那个没有瑕疵的啊，没有皱纹啊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心腹啊。那我就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补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保罗的话，他也是他补满的话，他也不是靠着他自己啊，他补满实际上就是他就是靠着基督啊。他这个补满，我就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圣经中讲到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啊。所以呢，基督这个他完成的救赎和他的工作呢，已经完全的做成啊。但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呢哈，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其中与基督同受苦难，那个同受苦难的时候，那个实际上那个生命呢是基督，完全是基督的生命来做的啊，那样那个工作呢才是真正能够补满基督这个患难的缺欠啊。因为保罗他讲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我在你讲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是不是我的理解了，是不是就是那个补满，就是保罗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实际上就是活出了基督。虽然基督没有肉身，没有在地上啊，但是呢，保罗因为活出了基督，所以他那个补满呢，实际上是基督来补满基督啊，他的基督的生命来补满基督的这样。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基督的患难的缺欠呢，似乎是因为这个补的还是基督嘛，还不是别的东西啊，不需要再外加什么东西，因为你补的也是基督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啊，这都是在神预定当中的，只不过是神给他的仆人，给他所特别拣选的人，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机会和他有同受苦难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冠冕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里面。有些呢就为主多受苦难，这样呢他就可以在基督里面以后和主一同有这个荣耀的冠冕，就像保罗一样啊。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对，我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想这个呢，如果你从个人的生命的学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个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如果按照保罗当时交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明显点出他为主受苦的这个经历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教会啊。那因此那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乃是说基督为我们造成那个救赎，最后的那一个目标啊，最终的那个目标啊，是要得着教会。那在保罗的那个日子里边呢，教会已经出来了，教会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是没有长成的教会，还是很年幼的教会。因为教会的成熟啊，我们要从圣经的话上面来看的呢，我们看的是有两方面的。头一个方面就是得救的人数要填满，就得救的人数，这个是数量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是基督的生命的丰富要 我想一个词，想一个一个词人说的更贴切的，基督的丰富还更完整。那么用以弗所书上面的话来说呢，那是教会长成到一个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从质那一方面来看教会的成长。一个教会的成长呢，就是不是看他那个工作范围有多大，也不是看他所包括有多少的那种所工作或者活动，而是看那个，而是看里面得救的人和属灵生命成长的程度。一个称为教会的团体，它可以还有很多人，但是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得救的行列的里面呢？这个就是一个要留意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关乎传福音的那一方面，传福音那一方面是不能疏忽，但是不能看人数，要看实际，实际得救的人，那个才在主的面前给数算的，是主说是得救的人数填满，不是聚会的人数填满。聚会的人数填满跟得救的人数填满，那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但是一般的情况呢，人都是注意聚会的那个光景，而不是注意那个人在聚会里头他得救有没有把握，清楚不清楚。那么得救这一点过了，那还得要留意那个生命的成长。你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是像主了。那我们承认在地上的日子，我们难得有人，连保罗自己都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是竭力在那里追赶，要得着神从上面照我去得的。那所以我们不注意我们究竟在神的面前，我们那个生命长成的地步是到了哪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那个生命必须是在成长的过程里，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不动的。所以那教会的长成是在这里。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说，他做了那个教会的执事，他在那里从主那里接受这个托付，来把这个真道来传扬，乃是要带进这个教会的成型。我应该不是用成型的这个，因为教会已经成型，是带进教会的，进到那个成熟的那个丰满。那如果我们从哥罗西书来看的话呢，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很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了，就回应这一个地方了。弟兄姊妹可以看看那个第三章的十五节，我在交通里我跟弟兄姊妹提到说，那个第三第四章就是怎么去实行，基督是一切的那一个，所以在底下就说得很具，是说很具体的事情了，就不是那你怎么去活在那个在基督里呢？怎么活在照着基督，而怎么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呢？他里面就提到一些，从外面来看有这些事情，那这都是生活上面的一一 一些学习和操练。但是难处是难处在哪里？难处说，就是如果你光看这个外面的这些个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些事，但是我们活不出那些事，这是我们的实具体上的难处。因为一般说起来的时候，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面，我非常非常容易的，我们不自觉的是用律法的那一个原则或是观念来做追求的。因为这里提到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那不要这样，要这样，我怎么了？我就用我自己的意志了，用我的努力了，用我的那个力量了。就简单来说，我要达成的这一个，那这是我们追求的人都经过的，也都会经历过的一些的光景。但是我们感谢神，哥罗西书既然摆出了基督是那个唯一的路，那你不照着基督的作为那一条路来行走的话呢，那个结果一定是不成，没有下文，只有困扰。原因在哪里呢？路不对。但是感谢神，他把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打开的时候呢，他也指出路是该怎么走。所以我们留意到三章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那条路了。这条路是非常实际的。三章十五节那里是这样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这个是那个方法，那个路。但是那个我现在特别提的不是说那个路，路主已经说出了，就是基督嘛。那基督怎么在我们身上显明路呢？他就用着他的那个说，这里说的基督的平安在那里给我们有指导有带领。但是那个指导和带领的目的在哪里呢？很有意思的，那个目的和带领，那按照我们想的想法，就是我们生命就慢慢的长起来了，就按照主的心意，进到生命的丰富里了。但是你看的很有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当你照着基督的生命来，基督生命的平安，基督的平安来进入生活的时候，带进那个结果，不是说某某人你现在会懂得照着基督的平安来生活，你生命有了一定的成长了。这里一点都不碰这个问题。那这里带出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你们是为此蒙召做什么？归为一体。那归为一体，我们如果我们照着我们中文这个半文言半白话文的那个翻译呢，我们常常就忽略这个归为一体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照着那个意思，就是用最明白的话来说呢，就是你们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当你一碰到这个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看很清楚看到了，那就是教会的那个见证明显出来了。教会之所以在神的面前那样被神看重，那个原因也就显明出来了。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所有属灵的追求，那个目的 或者说我们所有属灵的服事，那时候带出来这个结果，如果不是带进那个身体的见证里的里边去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就有点缺欠了。那所以保罗在上面说到，我为了基为着教会，我要在我肉身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因为他看到在神整个的救赎的旨意的里边，神要把这一个目标来完成。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完成呢？那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了，因为这一个乃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那一群，那这一群呢，就和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发生了一个最直接又不可缺的关系。因为他是说首先在这些人身上让神得着称赞，神得着这一批人，然后就用着这一批人来扩展他的所要得着的那个结局。那个结局乃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在真理上的认识了。那在神那个工作的安排的程序上呢，我们也很清楚看到这样的回事。借着救恩，神就把教会来建造。当教会建造完成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就跟接上神那个旨意的安排是什么呢？国度就显出来了。那在国度显出来，这是神那个永远的计划完成的头一个阶段，不是结束。因为在国度经过国度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还不能在神的心思里头给补满的事情，都在国度的这一个段日子的里面给补满了。那所以然后我们也晓得国度经过了以后，新天新地进来，那这个就是永远的那个世代。那这如果从神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次序来说的话呢，你很清楚，你看见教会一天没有长成，国度就一天不，先这样说，教会一天没有长成，我们的主就一天不会回来，也不是不会回，也是不能回来。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感觉了，教会长大成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教会没有长成，主不回来，国度就不能显现，国度不能显现，新天新地就更谈不到可以出现的那个日子。那所以在保罗的心思里面，他很能了解到神的整个的安排，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说到了，我这样来受那么许许多的困苦，乃是要叫基督的患难要带出的那个结果可以完全的补满。所以是完全是结果的问题，而不是那个果效，而不是那个救赎的那个道路或是方法的问题，是那个救赎的计划的完成的问题。所以如果像弟兄刚才那样提呢，从个人的那个生命追求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去有点体会。但是按照保罗的那个交通的那个实在的那个意思来说呢，乃是说到 神永远的计划的完成。保罗就因着看了这，他给神给他看到这一个，说他就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摆上，虽然经过许许多多的那个难处啊、困扰啊，但是在他里面，他可以这样说，有意义，有价值。说这个呢，严格说起来，不是保罗个人的那个独有的一个学习或者说一个恩典，乃是保罗就说出了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都该是活在这样的那一个看见的里头。回到那个很实际的那个情形来说了，整个教会的历史里边能体会神这样心意的人是很少数，因为按照人的那个倾向，多半都是很着重那个工作。我们以为服侍主就是一个工作，但是服侍主，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是，乃是满足主的心意。那这个是比光是工作就高一点，确实一点，是碰到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可以看到教会发展到如今的时候，一般人，我说一般人，他们所注意的是教会怎么扩大，教会怎么增加工作的内容，教会怎么在那里把更多的人招聚过来。那因此呢，你可以在那些所基督教书局的里边，很容易你找到这方面的那个。教会增长怎么可以把人带进教会的这一类的那个内容的那种的那个文字的供给了不少的。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你比方说现在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很，我不敢说，不能说迷上，不过是好像很受吸引的一本书，奔上标杆，是不是？中文翻译，标杆人生。那你这里边你来看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它没有一点树林的成分，有，但是你看到它。那个整个的那个目标或者说的作用的时候呢，是在扩大工作。我们不能说扩大工作不必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肯定那个工作本身是不是神所要的。如果是神所要的工作，当然我们一定要，但是现在许许多多人一着眼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呢，他就不管那个工作是不是神所要的，只要是工作摆出来，他们就觉得啊，这个是可行，而不没有考虑神是不是要这样，神能不能用着这样。所以在哥罗西书的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保罗是非常强调只有基督，原因就不但是当时有这个难处， 整个教会历史到今天我们都看到这个难处没有停止过。正因为这样，那我们就更需要主怜悯我们。那用一个很具体的情形来说，在宗教的范围里，或者说具体一点，在基督教的范围里头，你看到跟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有很多的那个属灵的浪潮出来的。那个属灵的浪潮一出来，很自然的很多人就会给这个浪潮卷到的。那么人就觉得在这个浪潮的里头，你如果不在这个浪潮里面，你就离开神所要神在那个世代所做的工作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的不是工作的本身，神会不会在神儿女们中间来发动一些属灵的运动呢？我不敢说没有，我也不敢说神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神要做这样一个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个结局一定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那去，而不是把我们带进一个工作，更不是给我们带进一个什么敬拜的样式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动一种的那一个鼓吹或是主张啊。那比方我举个例子来说，从上一个是我自己个人所经历过的从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一个说在基督教的里边呢，那么很流行一个就是社会关怀。那社会关怀，那就是说教会应当投身在社会工作里。那为什么呢？理由就是说，你如果不投身在社会工作的里面，你就跟社会脱节，你跟社会脱节，那你要传福音你就不容易找到对象。就算你等找到对象，你找到那个对象也不太容易接受你传给他的。你如果从外面的理由来想的话呢，对啊，是这样啊。但是当你真实的看到那个问题本身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第一，教会跟社会工作不能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主说了，神的物归给神，该啥的物归给该啥，那不是跟什么说，不单是说政治跟教会是应该很明显的有一个界限，一切如主没有直接关系的都该有一条界限。不是说我们不能做那些事情，但是什么是主，什么是宾，或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附带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这个我们就要很清楚的弄清楚。那么除了从那这个社会关怀的这个浪潮过了以后呢，接下来的时候，那就是那一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第三波灵恩运动的第三波就接过来了。那你说那第三波对不行不行呢？你不能说它完全不行，但是你不能说第三波的东西你可以完全盘的接受。 我们必须有一些分辨，什么是主许可的，什么是与主没有关系的。那在第三波的里边，我不说的太细了，我只是说第三波里头的其中一个点啊，那一个是影响教会的非常厉，影响的教会非常厉害的。那第三波里头有一部分的主张是这样，他们也说到神在教会里头的恢复。那么恢复什么呢？他们特别突出一件事情，就是说恢复敬拜，但是不是敬拜的实际，是恢复敬拜的样式。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慢慢又淡下来了，这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进到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浪潮，或者说这个影响，全世界在那里铺开，能不受影响的不仅顶多的，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也好像给他们转了进去的。我们头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什么叫做敬拜，第二个问题就是敬拜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样式在那里。在第三波的里头，他们提到这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经过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不久，教会就失去了对神的敬拜了。那头一点我个人就没有办法说阿们。首先就是教会什么叫做敬拜，第二根据什么说使徒时代以后不久教会就失去了敬拜，那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很确实的来说这个主张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在看见历史历代以来神要寻找敬拜的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我们的主说神就是要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但是问题就是敬拜的本身是什么？敬拜的本身绝对不是一个样式。如果只有样式的话呢，那个肯定不是敬拜。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说得很清楚吗？那特别就是这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叙扎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谈话的里头，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撒玛利亚妇人所提出来的，那就是敬拜的样式。他说我们的祖宗说是在山上，你们犹太人说是在耶路撒冷，那这是地点的问题咯，那是外边的东西咯。具体的上来说呢，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圣殿的里头咯，那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祖宗说在山上，那是拜金牛犊的那个问题咯。那一碰到那个历史性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完全都是外面的东西。第三波里头就提到要恢复那个敬拜的样式，都那结果他带出来说，那个失去的样式是什么呢？感谢主，我们很多的弟兄 姊妹们的聚会里面都没有给这个风浪来吹到，但是你跑到外边去看看，十个聚会的地方，我说八个也许是过分一点，七个或者六个绝对不会过分。你到他们聚会的地方，你总看到他们讲台上就有一个舞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机会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参加过聚会过，你就看到一个音乐台就在那里了，敲锣打鼓的东西一套的，甚至你跑到那些地方去，整套的他都在那里给你给你安排好了，你买就买过来了。他们就是说，你恢复那个敬拜，你要像什么呢？像诗篇149篇、150篇里边所说的那一个，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高声的把诗篇的乐器的念不出来了，因为怎么你看在那里，你就看到了。击鼓跳舞赞美他，用高声的把赞美他，用大声的把赞美他，你读到这，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他不根据神的话，好不好？他也根据神的话了。那这个149跟150。那是圣殿里头敬拜的样式，在圣殿的里边，在旧约圣殿的敬拜果然是这样的。说当他们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就是我们的主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段话的内容。我们的主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人敬拜神不再在耶路撒冷，也不再在山上。那这神的主的话已经很清楚的说到，那些已经结束了。就算圣殿里边的敬拜是对，就算149篇、150篇的话是准确，但是在时间上面来说，主说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再在那里了，不再在那里有那个作用了。那既然那些不是，那什么才是呢？我们的主就很明确确的把敬拜的那个实意带了出来了。他说，你说如果你要是看敬拜的话，首先你要知道你敬拜的对象是谁，你必须要肯定的敬拜的对象是谁。那对象是谁呢？当然是神了。那神是怎样的呢？主就说神是灵。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旧约的日子，救恩没有完成，人的灵是没有作用的，是死的。所以在旧约里头，所有的敬拜都透过物质来做预表，或者说来表现。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自己说，你们不再在敬拜，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不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呢？因为主来了。主来了就怎么样呢？主来了，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要完成这个救恩。救恩就完成了，人蒙拯救过来的时候，人的灵就苏醒过来了。那到了这一个时候呢，敬拜就不再借助 那个物质的那一种表现来传达了，就要从灵里面直接和灵是灵的神来连接上去。所以我们的主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神是灵，敬拜他的当在心灵和诚实里边去敬拜他，父要这样的人去敬拜他。主接连说了两遍这样的事情，你就晓得那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了。其实主的话主说一遍已经很严肃了，如果主接连说两遍，我们就知道那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了。父要这样的人去拜他，父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那什么人呢？灵里苏醒的人，直接向这一位是灵的神来敬拜，不再停留在耶路撒冷，也不停留在那一个山上。那所以那当第三波里边是带来这样的一个浪潮的时候，那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乐意去敬拜神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留意是不是可以接受那样的那个教导来恢复我们的敬拜呢？不可以了，因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神做工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那个一个属灵的那个光景里面了。用着神的话来，用着圣经上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是浸在新造的里边了，那我们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旧造里头的，或者说与旧造有很密切的那个关系的事物，都不能带进新造的里边的。因此我们在教会的长成的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话里面去认识基督，去根据基督，并且按照主自己亲自给我们说出的，你要主的话亲自给我们去领会的，你按照基督的平安来活在主的面前。那如果真的实实的按照基督的平安活在主的面前，就带出一个结果，进入一个身体的见证。所以保罗的那一段话里面，虽然是短短的几句，在为着教会在我身体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虽然是短短的几句，但是涵盖的那个那些属灵的问题是蛮多的。我一扯又扯到天南地北去了。我倒是觉得弟兄姊妹们实在需要很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来领会现在是什么日子。我们说我们这一批人，你说很有福，那也真是很有福。你说我们会进入一个很艰难的日子，那也实在是会要面对一些很艰难的日子。那我说我这样说的乃是弟兄姊妹，如果稍微留意最近这些年来，无论在天上在地上在人间或是在自然界的里边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如果你不留意那就是个别的事，但是你留意的话， 你就看到这许许多多的个别的事情都串联起来的。去年东岸这边的 New Jersey 包括在里头雪杀的非常多，是不是？今年就到现在还没下过雪。我提这一点并不是一个个别的地方的问题，是说你从气候的那个变化，你发觉全地整个地球气候的变化很明显，很明显。该热的时候不热，不该热的时候热，该下雨的时候没雨下，不该下雨的时候的倾盆大雨倒下来。那么当然人的从自然界的里边说，哦，这个因为南北两极那个地球这个气温升高，那造成南北两极的那个冰雪溶解，那么就引动了整个世界的那个气候的变化，也许真的是只有这一个原因造成，但是我不敢说那是一定是只有它这一个原因，不过这个是只是一点。那么从前年还是再早一年，就从东南亚那一个海啸，那个海啸事情发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一类的气象的变化明显又频密。你光是说我们在美国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风灾，风所带来的灾害，从那个哪里啊？New Orleans 那里，一直到今年，整个东岸里面接二连三的，你回顾从前的那个气象的历史，没有，但是不是那么频密，也没有那样的严重。你再留意着整个的世界呢，都是在同样的那种变化的，那这种不稳定的变化的里头。如果你说到这地上面的情形，那好像地震啊，那么这些呢，特别的频密这几年来。那这许多的事情啊，如果你单独把它去看的话，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地震嘛就地震了，尤其是我住在加州的，地震那是小儿科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但是个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那个第一是频密的程度，第二是那个普遍的范围的那个普遍的那个程度，这个就不是过去所有的资料能让我们觉得是自然的光景。那么当然了，因着这些事情所引发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事，说到人中间的事情，人与人中间的那种关系的糟糕，从人把它扩大到一个民族和民族之间的那一个冲突，再扩大一点的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利益上面所发生的那个冲突，就这么你说这在历史上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呢？是我们承认在人类历史的里边这一类的事情真的频繁的不得了。我说历史就是这些事情所组成的嘛。但是我们所要留意的乃是这些事情在 相同的这个时间里边是这样的普遍的出现。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他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读神话的人，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总会留意到我们的主说到他回来以前世界的各种各方面的那个那种光景。那如果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来看到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不想到主回来的日子。过去我们说近了近了近了，如今我们不单是说主回来的日子是近了，并且是近到很具体的来给我们碰到那一种前奏了。那如果我盼望我没有感觉错，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可以建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准备好了没有？啊，这个准备好了没有？这句话，好像在这些年间，在政治人物的口里头出来了很多，但是我们借用他们这个话来问我们。如果主真的很快回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从个人来说，牵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基督的患难的那个问题所引出来的教会的长成的那个事上面，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怜悯，让我们里面对主的事情有的感觉。比方说上一个月选举，我不是说总统那些我们影响不了，我说加州，加州就在我们所注意的是其中一条，就是那个同性婚姻的合法的那个问题。那我不是说因为那个是这又出现在这个选举的这个内容的里边呢，那就反映出人心里边的那一种黑暗、混乱、迷失。我不知道加州我们今年那个选举这个事是怎么样。如果就算推翻了那个同性婚姻合法，今年推翻，明年他们又会改再来。另一个政治人物上来的时候，他们为了什么又来搞一搞？从这个世界的局势来看的话，整个欧洲老早就已经是这个模样的了。美国当加州不是最早的一个，在东岸有一个是哪一个州已经？麻州是吧？所以我们看到那种趋势，就越来人那个心道德的那个堕落，心思的那个迷乱，越来越明显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那些人说这个是一个民权的问题，我说我的体会就不是民权的问题，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如果这个事情 给通过又慢慢扩大的那一个，那从欧洲已经完了，那美洲现在又开始动了，那么亚洲那一边也蠢蠢欲动了。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我想这个不是杞人忧天，那实际上是人类自己在那里做一个慢性自杀。现在这个世代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我盼望这个不是我的我过敏，如果这个真的是我的，那当然这些都是给我们看到，如果走不回来，这个地怎么结局。按照人的本性，这种情形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所以我也扯出去了。所以我就说到，以前有人就说了，你们的神呢，真的是很残忍。因为说到启示录里边的事情说，哪里可以给这些大灾难了让人去承担，这样的神我才不要相信。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很多，一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了。但是越来我个人越感觉，我不知道是准确还是不准确，不过我实在是有那样的一个体会，将来的大灾难你说是神造出来的，神的惩治，如果我们只看现象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神做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看不是单单看现象，你看到整个的问题的那个实质的问题和它的发展的那个结果，我个人就有一个这样的体会。特别因为读启示录读到神不，其中不是有一段说到神就让有四位天使是掌管那个四风啊，掌管四风的。那么其中就说到叫风不吹在地上了。弟兄姊妹，风是一定要流动的，它就是空气一定要流动，流动就成风了，那个是自然的规律。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在那里说有天使管理着这一切，那么到了一个日子，那么当地上面的情况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神就不再干预地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像罗马书上说，人既然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的，神不再干预了。有点像创世纪第六章里边所说的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再永远居住在里面的，那个意思是我神是说我就不再永远跟他们相争了，那就是神我不再干预你们了，随便随你们了。那么大灾难，所有的灾难的发生，就是神不再干预，任凭的结果就带出那样的事情，然后神就用审判来结束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长久以来神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虽然说我不再永远和他们相争了，但是神还是在那里监察着整个，有神自己的管理在那里。但是人的堕落或者人的那一个偏离越来越厉害，到了神的底线的时候，神说我就不再干预了，就任凭你们了，就等候末了的审判就是了。如果这个体会是对的话，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大灾难的事情出来，不是神主动要做那个事情的，而是人在神的面前堕落到一个地步所引来的自己伤害自己的结果。那正因为这样，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刻的里边，怎么来更好的，一面是预备我们自己等候见主，另一面也在趁着主还留下机会的时候，把人带回神的面前，这是福音的服事。但是更重要的，教会的那个生根建造在基督里边，又成了基不永远的那一个催促。
黄弟兄，你刚才提到说，像现在这个时代，然后这些外面的外面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啊，好像有那个，那我就想到一个，那看我们自己在神的家中呢，啊，因为我想到说，最近有一些感触啊，就是，像我太太呢，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大部分都信主的，然后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然后每一个，包括我们哈，那每一个聚会的样子性质都不一样，有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强调敬拜赞美的，哇，那大舞台啊，那个像那个 mega church 一样，那也有呢，就是很奇怪的，他们特别标榜叫做新使徒什么，很奇怪的，然后也有呢在聚会所的，然后也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聚会，那就是。然后其实那里面呢也都看到，就是因为跟他们在联络上面啊，也都看到很多问题。那像我们自己呢在当中也是有一些问题。那我就想到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在这个神的身体上面呢，你看啊，光像有太太的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信主的，他们所在的聚会的这个，就其实讲严肃一点，就是其实完全都不一样，连方向道路可能都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上面的情况呢，像这一次你提到说用哥罗西书，我自己就很有体会，很有感受，因为真的会有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焦点啊，就是耶稣。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那看起来其实是蛮感慨的，因为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啊，那我们还不知道，像自己的亲人亲戚，在聚会上面就已经在五花八门了，那何况说在我们看全地那个。有些那个等于说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啊，那我就想到说刚才有讲到说教会的成长，一个讲到量，一个讲到值，我们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大家看见说要回到起初，就是回到像比如说或者甚至说像初期教会那么纯，比较纯真，但是好像这个时间越长呢，这个纯真就越难保持啊。当主一开始兴起，一开始做工的时候，大家在上面，那但是那时候那个量显然是不足的嘛。但是呢，开始有量的时候呢，就那教会整个历史，我也看过您曾经翻译的那个走天路的教会，也看到好像这一类的事情也一再的重复，那甚至有些神，或者是说可以说神兴起，或者是有一批人真的是看见神心意的，但是呢到第二代又是在外面后面，就是但是又好像又失去了那个 实际。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像我这样看到这样这种感触，那我们现在在特别是在这个又是其实可以说是很幕后的时代，那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到说像第三章第四章后面讲到那实际肢体生活上面的这个我不否认像我以前刚信主时候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比较好懂的是在三章四章以哥罗西书来讲，但是呢这一次王弟兄你提到让我想到说我真的是也是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以前刚开始三章四章容易懂，因为我就喜欢律法的东西，因为三章四章讲到说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就是说虽然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一读啊，就是我不去读那种像刚才讲到说那种基督教书籍里面的把它拿来当作方法，但是这读经呢如果没有神的开启呢，我一读呢也把这个东西变成像律法了。那我在想说这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这些难处的问题，很多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开始要进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一章二章，很感谢主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但是一二章完之后一定还是要三章四章，因为我们在一个肢体生活里面，那这一次等于是要重新开始，那在一个肢体生活里面，那我就想说那再问你的问题，那在这个实际上面我们又不要再犯这种像是很自然人就把字句拿出来又变成有点像是律法啦，像是这种就是我们不是有意的，不是我们也要，但是就很自然的要彼此相爱嘛，所以要怎么样或不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好像我们一直有点在这有点困惑，有点为难，那加上我光我一个人就已经这样子了，何况弟兄姐妹今天在这边又十几个人，那整个在聚会当中又100多人200多人，那这个在上面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同心合意啊，是好像变成一个是好像我想到有人问你弟兄说在所有的神的预言应许里面哪一个是最难应验的，你弟兄讲说什么以弗所书那一个对不对，最后那个一，所以我就说这个好像最后还是到一个问题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常常是因为事物上面的我们觉得不容易安排不容易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归根究底在这个身体上面我们好像就难处，我们我想我不晓得我的体会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那就好像走到这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在看周围的，那我刚才提到像我太太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他们那更是不完全那我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末世我们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面对一个态度，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就是说大家能够一同寻求主的这个。
我想这个问题啊是困扰着神的儿女的，越看越下一个结论，教会不可能成熟。但是不是呢？那这是我们的观感呢、啊？因为的确是看自己有缺陷，看整体更有缺陷，那教会怎么能成熟呢？尤其是看到一些教会的领袖出的问题出的比一般的弟兄姊妹们那种光景更厉害，那还有教会还有前途，教会还能长成吗？主的话在教会的里边能不能实现呢？这实在是许多神儿女们有感觉的，对属灵的事对主的事有感觉的神的儿女们常常受到一点的困扰的。我们没有办法能替神出主意，就是你出了主意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成那个主意。 但是这个事情呢，这起头是神的，那而那个结局也是神的要求的，那神自己一定在那里要负责去完成。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觉得谁都不可能完成，因为好像没有条件完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追求还追求不追求呢？如果我追求别人不追求，那我的追求也是落空的。我们感谢神。那刚才我说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观感，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路的，那个路仍然是主自己。首先就是在历史历代以来，不管教会落得怎么的迷茫的当中，迷茫到如同天主教的那一段的时期，我们还是看见神有一批神的儿女是被神吸引住，他们是很单纯很专一的仰望着神的，仰望着主的。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都有这个。那么因此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主既然给我们看到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个人先有一开始预备好我们自己。你说那预备好我们自己跟这个整体来说，整体都不行，我一个人有什么作用？我们感谢神，有几处的经文弟兄姊妹可以拿来参考的。头一处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说到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还要说的那一个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从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一句话，就已经说出了目前的情形是没有同归于一。那就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那要到众人都认识神的儿子，那因此仍然是回到神的儿子那里。但是问题就是，那我们怎么是能达到去认识神的儿子，来带出这个同归于一的那个光景呢？并且说，就同归于一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好像都没有说，但是也不是没说，因为在那里就是，因为上文一直说到了，我们的主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毫无沾污等类皱纹等类的病。做个荣耀的教会，献与基督，时间出来了，不是现在，是建主的那个时候，是建主的时候。严格说起来，就是说被提以后，经过基督台前审判以后，在那一个时候，这一个事情做成。那你说那要这样，那好像很不实际，对 对今天我们的感觉来说很不实际啊。我们感谢神呢、啊，因为神看教会的成长，得救的人数天满，这个我们容易领会。虽然我们不知道得救的人数是多少，但是主知道，他看到得救的人一天增加，一天增加，一天增加，增到这一天，那个人数就天满。但是我们从得救的人数的天满这一个事实，我们就看见神怎么计算这个事情。他不是计算今天、明天，他是计算从五旬节一直到最主来的前一秒钟，整段的时间里边有多少人得救。那个数字是根据那人那来，同样的属灵成长的那个基督的身量的那一个呢，也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主来以前，所有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所累积起来的那一个属灵的值，我们不会计算，但是主知道。我简单举个例子，弟兄姊妹就晓得。那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属灵的学习，有个指导在那里。那个指导是什么呢？主的话，圣灵把主的话指导着我们。那主的话怎么来的呢？神的默示，当然是神的默示。那神的默示怎么能显出来呢？就是使徒们接受那个默示。那因此你回到当初的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了，主的话就是从前神所用的使徒们他们所交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从神的话里面去领会的时候呢，你看到是我们是跟从前的圣徒们的交通，我们从他们的交通的里边接受他们的那一个交通带给我们的那个属灵上的那个帮助。当然那是真理性的，但是在那么长久的时候，除了使徒们，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在属灵上也有他们的那一个属灵的累积。虽然当那些不能与他们承接圣经的这个相比，但是总是在基督的身体上面的那个成长，是有他们的那一份在那里加添进去。正如我们今天我们读穆勒弟兄的传记，我们很受一点属灵的帮助。我们看宾路易师母的他们的交通，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又有比较深一层的体会。我们读到尼弟兄的一些交通，读到王明道弟兄的一些交通，读到梅尔弟兄的一些交通。过去的神所使用的神的儿女们的一些个交通，那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那些个交通的里边所接受的，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那个生命的实际。那这就回到启示录的里头，那七封书信，那七封书信的里边呢，很注重。我们如果留意的话呢，一定很清楚的领会到，那七封书信的那个焦点，乃是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那呼召得胜者干什么呢？呼召得胜者在他们的日子里头， 去体贴神的心意，去寻求神的喜悦，站在神的那一边，来彰显神的心思。那么圣经就称这一批人做得胜者。那这一批得胜者，我们从前就对得胜者的功用啊，并不太明确的有把握，但是越来越神让我们越来越看见得胜者的那个功用，还就有更大的把握了。那我们就看到，那得胜者又怎么样呢？感谢主，得胜者就从主那里接受各种不同的赏赐。那些赏赐是什么呢？过去我们以为得胜者的赏赐就是给得胜者，但是越过神就越给我们看到，得胜者接受主的赏赐是因他们的得胜而让主纪念他们，给他们得胜的赏赐，但是他们所接受的赏赐是把每一个赏赐，我们细细去看那些赏赐的内容的时候，实际就是基督的本身的一个部分。七个教会的得胜者所接受的七种的那个得胜者的那个赏赐呢，整合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那么完整的基督。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教会的地位上面来说啊，得胜者所接受过来的不是他个人所得着的，因为他也是教会组成的一个单位，他接受过来的是他的，但是也是教会的。所以他可以说得胜者是为着教会去把基督的丰富接过来。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看到整个那个得救的人数是怎样累积起来的话，基督的丰富成为教会的那个赏赐呢，也同样是透过各个时代的那个得胜者他们所接受的赏赏累积起来的。那么所以在主没有显明他的那个荣耀显出来的时候，神儿女中间有不能完全成为一这个事情，以弗所书那里刚才我们念的不是主已经拿到说了，是不是一，但是有一天主又把他带到一，什么时候呢？主来的时候。所以因此这对于那一种混乱的那个情形啊，我们就不看那个外面的情形，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来去体贴主的心意。主喜悦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教会里头的得胜者，来为着教会去接过基督的丰富，来成为教会的丰富。虽然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不过是基督的丰富的一个点点，但是我一点他一点你一点合起来，那是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丰富，而这个也是一个累积过来的事情。所以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体会这一个事情啊，也是几年前的事。因为弟兄姊妹也晓得，几年前的再早一些时候，你越看教会教会好像越来越看教会越荒凉，越看教会就越伤心。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到全地的教会，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你总是看见教会就是出毛病，教会就是叫人感觉心里面要背个重担，那你不能不问教会有没有前途， 神的旨意在教会能那么完成，那这个困扰着很神的儿女，特别是在十年前左右的，在和在早的一些对主的事情有感觉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是一个很重的那一个担子。但是感谢神，对我个人来说，几年前主让我看到他是在累积的里边来看教会的量与值的成长。我感谢主，我就压在心里很久的那个担子就卸下来了，我就不再背那个重担了。我想神的，如果我们能看到神做工的那个方法和神做工的那个安排，我们都能从那些困扰的心思的里头会得到释放了。
刚才来都问黄队长一个问题，不过你刚才已经差不多解答了。我原来问题就是因为你刚才一开始有分享到说这个教会成熟的主回来，但是我们就一方面就是刚才跟那个少佐刚提到，但是我们看外面这种情形好像教会很困难，很困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那一方面刚才王弟兄有提到说从现在外面一些天气的变化，那边主实在是回来的日子要近，这好像两个是一个好像不能够搭配的事情。但是刚刚弟兄已经分享到，就是说其实我刚才想问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教会里面主看成熟是要看得胜的？不过刚王弟兄已经就回答是
势力带里头得胜者所累积起来的那个属灵的值，成为教会成熟的那个依据。
因为 这几年我也有参加一些我也听到那个江弟兄江河弟兄的分享，他的分享跟刚才王弟兄分享 是相合的。他也是讲到这方面，讲到说到底教会怎么成熟呢？他还是提到说里面的得胜者只看得胜者。
王弟兄，我有个问题哈，你刚刚讲到那个所有的属灵上的追求目的和结果上都要带进那个身体的见证啊。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其他弟兄，你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上，我们目的跟结果有目的也有结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这个目的跟结果所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像今天你讲到爱啊，这个爱呢这里那个有很多弟兄姐妹要用爱心来关心人啊，这个目的怎么来衡量哈，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属灵的见证出来，这是一啊，怎么来衡量是不是有属灵的见证出来。再一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您的实际生活生命的追求上对您有很深感受的哈，知道很确据，这是有属灵的见证，这身体的见证出来了。通过我那个，通过您自己的追求，那教会当中的追求哈，那个您很有确据，这个是有身体的见证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能够给我们举一个这样比较确据、比较具体的例子，在我们理解上，就个人的理解上，可能有一些帮助。
我想这个啊。你说很抽象，它是很抽象，但是你说不抽象，这是很具体的。所谓身体的见证，并不是说一个很具体的组织，或者说一个具体的团体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说同样的话，说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爱慕，做同样的追求，不是这样的个事情。所谓身体呢？顶重要的那个事情就是维持那个没有阻隔的交通。比方说假如今天晚上是我跟你第一次见面，那你对我过去我不了解，我对你过去也不了解，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那里一碰就碰到生命的那个接触的时候， 我们这个交通就敞开了，这个就进入身体里头了。虽然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已经我们在那个身体的原则里了。那所以说到那个身体的那个身体的见证的时候，那也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的那个心胸，属灵的心胸扩大，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能接纳所有神所接纳的，这个不容易啊。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是被主带到这个光的底下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的那个宗派的思想就跑出来，宗派的情绪跑出来。我说宗派的情绪或者宗派的思想呢，不是说一就是真的是眼见的宗派，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不是，我是说到那个观宗派的那种观念和情绪呢。那就是说你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宗派，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有宗派的情绪。我想一个很自然的情形就是说，我们平常聚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你总是觉得好像容易交通，熟络一点，敞开一点，跟就别处的另外一处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不太熟悉的话，你碰撞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点距离在哪里，那这是我们感觉上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这种宗派的这种啊，不用宗派太刺激，这个没有那个圈子，没有圈子的那种想法的话呢，那我们就已经活在身体里了。因为你所看到的就是说，你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我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我能接纳你，你能接纳我，不像我们输血先要验验你的血，你是 A 还是 B 还是 O。因为你如果不是的话呢，他就会拒绝，会有反应。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能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基督。我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那但是这个学习不太容易，因为这个要打破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平常说，好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自己里边，那自己好像又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什么叫自己？我是在旧金山聚会，你们是在另外聚会，但是我们碰在一起，我们可以敞开，这个就是进到身体里头，所以。具体的学习就是那个彼此接纳，而那个接纳的根据是在基督里。所以有时碰到一些基督徒，我们不接纳的，为什么？他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接纳？基督徒有好多种，最低限度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信主的基督徒，一种是不信主的基督徒。那不信主的基督徒你怎么接纳呢？没有根据。挂名的基督徒呢，有些时候还有可能接受交通的那个可能，有可能，但是为什么？但是不信主的基督徒是根本没有可能。你说那个不信主的基督徒是主教啊，主教又怎么样？不是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
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最近有机会接触一些犹太人，那他们遇到那个学校有节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执行他们应该在假日执行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在讲到哥罗西书，他们也是一批犹太人守犹太的律法，他们觉得他们跟就是说是属于神的选民，好像很忠于这些律法。那现在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选民哈，在这个后来启示录讲144000的受孕的当中，他们也是神格外保守的人。那他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们还不能信这位耶稣基督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只是还不能在千年国度与我们有作王。那在新天新地之前，因为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他们才知道这位是弥赛亚，所以在新天新地的 新天新地里面，他们是在门外城门外的一批人。
我想这个呢，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注意，启示录第七章就说到那里有两批人受印，有一批人十二个支派很清楚，另外一批人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那是跟羔羊的血洗净的。那很显然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批是教会，那一批是 犹太人。那么他们这一批人受印的那个目的是在哪里呢？第七章受印，第九章你就看到那个受印的作用了，那是让区别他们在大灾难的里头蒙保守，不受伤害。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到这里为止。
那他在千年国度里面，
他是百姓，是百姓，
是普通的百姓，
普通的百姓。
对，那之后到过渡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他们是个弥赛亚，对。然后之后新天地，他们是不是在城内耶新耶路撒冷城内之地的，还是只限于我城外？
那这个我们又要确定，那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新耶稣呢是荣耀的教会。如果犹太人他们是在教会里，像保罗、像彼得、像约翰，这些都是犹太人，起初期教会许大部分的那个弟兄姊妹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在是教会的一个分子，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就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是要管他是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基督身体是包括部分的犹太人。
那受印记的十四万这些人，他们是
也是部分，
哦，是
也是部分的犹太人，
也是有教会
部分的以色列人，与教会没关系的。那受印的那批犹太人，那批犹太人，那批以色列人。
我有个问题，这个哥林多后书，其实这个他用的经节也是旧约的，就讲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那当然是属灵意，那实际的话也是讲到这个金钱等等的这个。那在教会里面这一段怎么去应用？
如果我们看呢，你看这段话的话呢，不要单观看这两句话，你要看整段。整段呢是保罗教导神的格林多教会的神的儿女们怎样来处理那个财务的那个奉献。那因此就是说，那里的意思就是说的，你不要看你奉献你拿出去多少。因为按照人的那个想法说，哎呀，我拿出去多了我就短缺了，这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减少了。但是保罗就引到当时神用玛拿供应以色列在旷野的那个事情，你多收了你也没有余，你好像哎呀我收的不够了，但是你也不觉得你短缺。那里就说到了，你怎么做神就怎么补满你，神是那个供应，神是供应你的那一个仓库。所以那里就说那个我不喜欢那个字，不过姑且是说，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个捐字不是奉献不能说，用捐这个字来说了。那你反正就说你奉献的乐意的人，那是神所喜悦的。那神喜悦在什么呢？他是不会因为你多交给神，那就会带出一个结果，反倒叫自己有缺少、短缺了，有 缺少了，神在那里说，负责供应的你是神，你就按照你心里头的那一个捉定，你来做你该做的那一份。
这是指个人哦，
是这个人。
教会来说的话，因为在保罗的时候，他不是耶路撒冷都很短缺嘛，
是，
所以他到其他地方就把那个需要，然后也把那个带回来，
对，
这些这边教会的人。
是。
那如果说教会有神的供应有多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些？
我想，那这个就牵涉到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或是一个带领，你就按照那个负担和带领去处理就是了。仍然在原则上面仍然是那个有原则，你个人是这样为主摆上，你团体你要按照主给的那个带领去摆上，因为这个是要碰到具体的那个问题才。但无论如何，神在那里是给我们看到，你总不会过于你力量所不能承担的。如果是主给你那样一个带领，就是说要个人要随本身的捉定，那个就说到那个捉定，你根据什么捉定呢？圣灵在你里边的感动，你做出来，主不会叫让你做了。这样好像我做的太多了，那我自己反倒成了短缺的了。神在那里就说到，这个是神的责任了，你就不必去成为自己的重担。要紧的是，你要按照你那个主在你里边的那个带领，或者圣灵的那个感动来定规你该怎么做。
王弟兄，我问你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们教会的话，如果除了经常的那些开销以外，你有额外的时候的那时候，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宣教或其他的？
有了，我们经常的，那我举一个举一个具体的，我们经常的有基督学房里头的那个上基督学房的奉献，我们也经常的为了大陆的好多处的地方，一部分是为了传道的弟兄们他们的生活，相当的部分是为着那边是贫乏的，特别是传道人的子女的教育，那这个我们是整年经常是这样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对一些我们所跟我们有交通，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在古巴，在中国。从外面进去的弟兄，到那地区里面做福音工作的，弟兄们，我们也有一些的纪念和扶持在那里的。
那这些都是有弟兄都把它交通出来，就这样。
我们在。服侍的弟兄们的当中呢，我们是不晓得怎么说了，不是审查也不是什么，不过就是经过弟兄们的交通就定规了，有一批的名单在那里。我们因为我们能做的事也非常有限了，不能是护全中国，那这个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局部的地区里边的，我们交通出来，我们有一个名单，那个名单是随时变动的，有增加有减，有减少，那我们就按时给他们，有供应过去就是。但是那个供应是这样子，是从两个项目来的， 一个项目是教会的支出的剩余，这个多半是在年节的时候，一年年节的时候呢，当那个剩余用出去，那就按照我们交通的结果来分配。另外一个是就每一个月都让弟兄姊妹们知道，有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外边的服侍是我们有负担去，那么叫他们是指定要分要给这些弟兄姊妹们的，那么教会收集过来的时候就转出去。
个人
啊，
个人给个人的奉献
啊，个人的奉献，但是是指定那个用途。
那就之前你要就是交通书，就不是所有的弟兄都了解所有的要奉献，就是那些弟那个在国内的弟兄嘛。所以有一些交通出来有哪些？
是对我们是，我教会负责的弟兄们就是预备了那一个我们要供应的那个名单，就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自己就在主的面前按着他们的实际的带领来纪念那一项的奉献。
是个人根据主的感动来
对，那经常的就是经常的，就是每个月那个是每月都做节的，全体教会全体的是在年节的时候，
年节的时候你们那个是最后 balance 是自由是吧？
是是，
所以教会没有定存。
也不能这样说，教会有个基金，有个 reserve， 有相当的 reserve， 就是把那个 reserve 都安排好了，还有剩余的那个整个我们就拨出去。
那所谓这个宣教是长期的还是说短期的？请叫我们小朋友出去。
我们不做短期的。我们就是学的短期那个是他们去玩的，我不没有实际的，没有实际的那个做空用的。
时间已经超过这一块了，还有要交通吗？如果没有，我们有点祷告，就结束了今天的讲座。